哪个岛最热？
套丁岛。
Hello， 我是小当家哥哥，欢迎来到童话套丁岛，一起从童话故事里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。我们都在套丁岛更新哦。
大家好，
各位岛民们好。
饺子姐姐，我们今天可以赶快听故事吗？
我也是，我好想知道尼尔斯他们后来怎么了。
饺子姐姐拜托。
我也蛮想快点听故事。
对呀对呀。
好，那我们马上进入故事。
耶！
上次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很执着地追着尼尔斯和野鹅们。
我一定会追到你们，如果不想再让我追着你们跑，就把那个小不点交出来，我就再也不追你们了。
不可能，我们这一群从年纪最小到最老的鹅都愿意为他牺牲生命。
好，既然你们那么爱他，那下次我追到你们就一定从他开始下手。
怎么可能，竟然会有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我。我尼尔斯再也不能说自己不在乎任何人了。
之前向北飞的时候，阿卡都是带领大家飞越陆地，除了可以有比较多的地方休息，如果肚子饿了还可以随时找食物。但是现在为了要躲避狐狸斯密尔的追踪，阿卡决定带领大家往大海的路线飞行。这天在飞了很远的距离之后，阿卡对大家说：
各位准备降落。
这里是瑞典的厄兰岛的南端，这片辽阔的土地是由瑞典的皇室所拥有。对动物们来说，这里是非常好的栖息地，因为皇室对动物们都很友善，所以在春季和夏季末会吸引了各种候鸟前来休息。在这里休息的时候，大白鹅莫尔登也找到了共度一生的另一半小灰鹅丹芬。
美丽的丹芬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，和我共度一生吗？
当然，我愿意。
于是丹芬就跟着大家一起踏上往北避暑的旅程了。这天野鹅们继续往北飞越大海，降落在斯莫兰。这是一个有很多海湾、岛屿和夹角的地方。去年夏天，尼尔斯在看鹅的时候就碰到了一对来自斯莫兰的姐弟。
阿卡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久一点吗？我想去看看我的朋友。
不可以，我们在南方耽误了很多时间，明天早上一定要继续出发。
哦，好吧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家在起飞前都去找东西吃，但是附近都是海草，尼尔斯实在找不到东西填饱肚子。于是大白鹅莫尔登就载着他飞越海湾，到树林那边看看有没有野果可以充饥。他自己走进树林，莫尔登在外面等他。结果才一到树林，尼尔斯就被两只乌鸦抓走了。
哎呀，乌鸦为什么要抓他？
原来啊，这又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。这座森林有很多乌鸦，他们最近正在为找到一个装着银币的瓦罐打不开而烦恼。
为什么乌鸦想要打开装银币的瓦罐呢？
那是因为乌鸦喜欢银币、玻璃、宝石啦之类亮晶晶的东西，他们只要看到亮晶晶的东西啊，就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哦。
在乌鸦们打不开瓦罐的时候，狐狸斯密尔正好经过，他给乌鸦们建议：
我知道有一个小小人，他可以帮你们哦。
狐狸把斯密尔的位置告诉乌鸦， 所以尼尔斯一到树林就被乌鸦抓走了。
你们到底抓我要做什么
啊？问那么多干嘛？跟我们走就对了啊！
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尼尔斯来不及出声对大白鹅呼救就被抓走了，所以他沿路看到其他的鸟就会大叫，
这里有个小不点被乌鸦绑架了，这里有个小不点被乌鸦绑架了。
乌鸦听了实在是很生气，但是又不能对他怎么样，一落地乌鸦就命令他，
快把瓦罐打开。
我才不要，我现在是因为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你没对我怎么样，要是做完你要我做的事，你一定会对我怎么样
啊？烦死了，你在绕口令吗？兄弟们，我们就来对他怎么样吧。
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做你要我做的事。
啊，不管了，你烦死了。
这时尼尔斯赶快把瓦罐打开，把银币一个一个丢出去。
啊，闪亮亮的
银币，好漂亮
啊！我要把它带回家。
说也奇怪，刚才都好凶狠的乌鸦，现在都被催眠了一样，只看得到银币，只追着银币跑。尼尔斯趁这个时候赶紧逃走。他逃到了一个小木屋里，但是窗外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终于逮到你了。
尼尔斯急中生智，在屋子里看到了火柴和棉絮，马上点了根火柴，把棉絮点燃，然后丢向狐狸。
小岛民们，故事只是故事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以玩火。
没错没错，谢谢 Friday 的提醒。斯密尔被火吓得跳到屋外，但是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眼看着整间小木屋就要被火吞噬了。
小不点，你是想在屋子里被当烤乳猪，还是出来被我吃掉啊？
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
啊，太好了，有救了。
尼尔斯一逃离小木屋，就死命地往森林外面跑。快跑出森林的时候，终于看到大白鹅和丹芬来接他，他赶紧跳上鹅背快速逃离。
已经过了两天，我以为你们早就离开这里了。
我们发现你不见的时候就去问森林里的动物们，他们说有一个小不点在大叫自己被乌鸦绑架。阿卡马上让大家两两一组去不同的方向找你，无论有没有找到，两天后都要去高山顶集合。
谢谢你们，我真的好感动，好感动哦。
我们是同伴，是朋友，这是一定要的啊。
找到尼尔斯之后，他们就开始飞往高山顶，只是这段路很远，才走到一半就天黑了，所以他们在一个农庄休息。莫尔登和丹芬一落地没多久就睡着了。尼尔斯在农庄里到处走走，看到牛棚就推门进去，门一开就有一只母牛说，
女主人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以为你不给我饭吃了。
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我是一个旅行者，可以让我在这边休息一个晚上吗？
没问题，欢迎欢迎。
因为来了个可以聊天的同伴，所以啊，母牛就开始发牢骚。
我的女主人在傍晚来过，但那时她觉得很不舒服，就回到屋里休息，后来就没再过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口好渴，肚子好饿哦。
那我帮你把绳子解开，把门打开，让你自己去水坑喝水，再弄一些草给你吃。
好的，谢谢你。但是可以请你再做一件事吗？
好， 只要我做得到。
拜托你去主屋里看看我的女主人怎么了。
不行，我不能让人看见。
你不用进屋，只要在门缝看一眼就好，我怕她出事了。
好吧，如果只是这样应该可以。
尼尔斯到了主屋的门口，门没有关，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到里面。他看到一位头发灰白的女士躺在地上，脸色超级苍白。尼尔斯的爷爷过世的时候脸色也是这样。他回去告诉母牛。
果然我的女主人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尼尔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没多久母牛又说，
我的女主人只要有心事就会来牛棚跟我聊天，她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走了，她一个人得包办农场里所有的事，晚上她来挤奶的时候常常累得哭出来，但是只要想到孩子她就会说，
没关系，只要孩子长大就会有好日子了。
但是孩子长大之后就出国了，生完孩子还留给我的女主人养，女主人晚上来挤奶的时候都累得打瞌睡，但是一想到那些孙子她就会打起精神说，
好日子快来了，只要他们长大就好了。
可是这些孙子长大以后就出国去找父母，没有人回来，这农庄只剩下年老的女主人，她对我说，
虽然我好想这些孩子，好想他们留在我身边，但想到这些孩子们去外面可以过舒服的日子，我能要他们留下来吗？
最后一个孩子离开之后，女主人的身体很快变差，她把所有动物都卖掉了，只剩下我跟她作伴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喂过我，跟我的感情最深厚。
尼尔斯听到这里就起身回到主屋，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女士，尼尔斯为这位女士把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再帮她把头发整理好。尼尔斯感到好难过，他找到圣经，坐下来为这位女士诵经。而在诵经的时候，他开始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。
我从来没有想过爸妈会思念孩子这么久，原来孩子离开家之后，他们的生活竟然了无生趣。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像这位女士一样想念我呢？天哪，我竟然会这么想。
尼尔斯站起身，他看到墙上挂满了女士离家的孩子们的照片，他对着照片说，
可怜的你们，你们的母亲过世了，但是我的妈妈还活着，我的爸妈都还活着。
尼尔斯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睡着的，他第一次梦到爸爸妈妈，他们因为太想念他，所以才没多久就头发灰白，满脸皱纹。
妈，
早上一早，两只鹅和尼尔斯就离开了，他们前往阿卡约定的高山顶出发。阿卡和其他的野鹅们都在山顶上等着，一看到他们三个，大家就开心的大叫，于是他们继续上路。这一路上他们没有再碰到什么磨难， 到了北方之后又开始往南飞。这时候已经是11月了，尼尔斯真的好想家哦。
看来最近的天气都会很稳定，我们很快就会经过你家了。准备好回家了吗？
可是 我还没有变回人类。
就算你不是正常男孩，你还是可以回去看看爸爸妈妈。
你说的对，阿卡，我想跟你说，你是我学习的老师，我从来没有后悔春天的时候跟你们离开这里。
好，既然你帮我当成你的老师，我想跟你说，人类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独占整个地球，你们人类有很大的可以活动的地方，可以轻易地留几块石岛、浅水湖和沼泽，以及荒僻的悬崖，还有偏远的森林，给一无所有的动物，让我们动物们在那里安静地生活。
好，只要我恢复成正常人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。
好，如果明天你还没有变回正常人类，我们就在前面的那片草原上见。
说完，阿卡就先飞走了。尼尔斯迫不及待地跑回家，他悄悄地在门口看着客厅。
天哪，爸妈怎么变得这么老？
他听到爸妈说话的声音。
唉，不知道尼尔斯现在怎么样了。孩子的妈呀，不管他变成怎样，我们一句话都不会骂他的，对吗？
当然呢，只要他能回来，除了问他有没有挨饿受冻之外，我什么都不会问。
爸妈，我真的好爱好爱你们，但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们看到可能会更伤心。
尼尔斯往后退，但是不小心碰到放在门口的锄头，发出了哐当一声。
谁？
谁在门口？
爸妈望向门口。
你长高了，也变帅了。
哎呀，感谢上帝，你回来了。
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
这个时候，爸爸过来拉他，被吓到的尼尔斯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小精灵说过，只要他和野鹅们一起的时候表现很好，尼尔斯回家魔法就会解除。
爸妈，我是个大男孩了，我回来了。
好，回来就好。
尼尔斯变回正常人类之后，他就不再听得懂动物的语言了，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尊重万事万物，尊重每一个生命，而且他也遵守诺言，成为一位爱护环境，尽自己所能的为动物朋友们保留一片净土的生态保育家。结束。
哇，尼尔斯变成一个懂事成熟的大男孩了耶。
其实这本小说是我很推荐给各位岛民们看的小说哦，它里面还探讨了很多很棒的话题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故事时间有限，没有办法全部跟大家说，但是大家可以说说哪方面是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。
我对农庄里的那位女士的故事特别有感觉，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很在乎感谢爸妈或是爷爷奶奶为我们做的，很多人都觉得从他们那边得到的爱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没有感谢的心。
我觉得阿卡跟尼尔斯说的人类不可以独占整个地球的印象特别深刻，我们人类真的很自私，一直在破坏环境，害其他动物都没有办法好好生活。
嗯，我觉得小一和猫猫都说得很棒哦。如果觉得不好的，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改变起哦。
好。
一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想到很多，反省很多，
表示呢，这真的是个好故事，我也要去找来看看。
我可以帮你查哪个图书馆可以租借哦。
好，谢谢 Friday。
太好了，真开心大家对这个故事也有那么多的回响。各位岛民们，你们听完故事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和爸妈一起讨论，也可以来套丁岛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哦。
那我们
下次见，
拜拜。
来问候一下本周在留言区报名参加午安点点名的小岛民们吧，有巧轩、轩瑞、浩辰、恩平、晴晴、俊俊、涵涵、可柔、可亮、菲菲、竹竹、贤玉、阿任、阿硕、养阳、亮亮、道成、乔安、逸晨，还有燕燕、璇璇、博伦、庭轩、欧印、乔宇、浩辰、恩玲、恩琪、韩蜜、韩优，以及所有在线上报名参加点点名的小岛民们，大家午安。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周开始，算一算开学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个礼拜，大家回到学校都还习惯吗？不管是学习还是身体健康，都要继续加油哦。